咁今日咧好开心咧，有机会咧同大家一齐嘅去宣讲神嘅话语。咁喺我哋开始之前，我哋一齐祈祷啊！天上父神，我感谢你，俾我哋知道天国近了，我哋有个盼望，知道神你将会快嚟。但系同样嘅，我哋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我哋要赶紧要向人传福音，要同人讲你嘅信息，以致有更多人能够进入你嘅国度，得到你嘅荣耀，可以同你同享荣耀。神求你真系帮助我哋今日可以听得清楚你要同我哋讲嘅说话，以致你嘅说话喺我哋心里边不断运行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知道每日嘅点样去应付我哋嘅生活，等待神你再来。我感谢神你再听我哋祈祷，祷告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求。首先问一下大家咧，唔知道你哋有冇习惯去计划嘅咧？做计划或者系喜欢未雨绸缪嘅？呢度有冇咁嘅人啊？啊，都有啲啊嘛。有啲人就可以比较谦虚啲，就话我未必系咁嘅。系嗱，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计划啊，人生好多嘅计划。我哋计划几时结婚啦，计划几时退休啦，计划喺退休之前要存几多钱啦，或者计划未来一年要去边个几个国家去旅行，去翻去探翻我哋喺香港境外嘅亲友，或者喺2024年，可能有好多人就好似我一样啊，计划要点样喺政府实施垃圾征费之前咧，处理好屋企嗰啲垃圾嗰啲杂物，系嘛？好在咧就迟咗少少，咁仲有多少少时间。嗱，通常我哋计划都系为咗应付将来嘅生活嘅，或者要达到我哋一啲好向往嘅目标。例如我哋会计划每个星期运动3日，目的系为咗保持身体健康，希望喺退休之后唔会百病缠身。我哋或者会计划食健康啲啦，系为咗预防三高。我亦都会计划啊，转工赚多啲钱，都系为咗希望让家人同埋自己舒服啲生活，或者供多几份嘅保险，好让自己或者家人患病嗰阵时候唔会病到冇钱医。我哋知道而家医药费实在系好贵，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生命越来越无常，尤其系新冠之后呢一几年，生活都好似蕴藏咗好多嘅变数，以致我哋好多嘅筹算同埋计划都唔能够预期嘅进行啦。呢啲重复嘅失望，唔能够达到嘅目标，确实真系好磨人嘅。唔单止磨灭我嘅心智啊，亦都磨灭我哋嘅信念。慢慢嘅，我哋唔愿意再定立咩人生嘅大计，可能觉得最实际嘅计划就是不做任何的计划。总之就是煮到嚟就吃，行步见步啦。又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会开始这样想的呢？然而没有计划的生活就等于没有方向的生活，没有方向的生活也都会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是不是真的很矛盾呢？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盼望今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今天一起查考《使徒行传》1:15-26的经文，重看第一世纪信徒如何去面对不能够预测的前景的反应，一起去探讨我们这一班身处21世纪，同样是面对着很多社会动荡在主里面的人，可以如何去定位，确立一些让我们可以感到自在并且是落实的计划。让我们一起的诵读经文，我们一起读1、2、3。那时约有120人聚会，彼得在众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经上的话就是圣灵藉着大卫的口预言那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的事，是一定会应验的。他本一同领受了这职分，他用不义的酬劳买了一块田，结果到头栽了下去，腹 破長流。這是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全都知道，所以按當地的話，那塊地稱為亞甲大馬，意思就是血田。因為詩篇上寫著，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無人居在其中，又說願人取代他的職分。所以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聖那天為止，當他在我們中間來往的時候，那些跟我們常在一起的人中，應該有一個人出來與我們一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人。於是他們提出兩個人，約瑟和馬提亞，就禱告說：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要揀選誰來承擔這使徒的職位和工作。這職位猶大已經放棄，往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大家就為他們抽籤，結果抽中了馬提亞，他就與十一使徒同列。在經文一開始那裡提及那時，這個那時就是指經文之上面那節第十四節講到使徒在橄欖山上面看完耶穌升天之後，他們十一個還有幾個很愛耶穌的婦女，當中也包括耶穌的媽媽瑪利亞，他們回到耶路撒冷，每日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懇切的去祈禱，一切的等候主耶稣应许的圣灵降临。因为我们从约翰福音十六章和使徒行传十一至八节那里都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和在他升天之前，曾经应许过圣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要给他们能力引导他们开展传福音的工作。由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他们虽然有这个应许，但是信徒不清楚圣灵几时来的，同埋亦都不知道圣灵会怎样带领他们，就好像现在的信徒一样。我们虽然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要回来行审判和作王，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几时会到。因此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十四节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他们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祈祷。为了帮助自己能够专注地去等待圣灵的降临，不去分心，十一个门徒和耶稣的母亲和他们的弟兄，还有几个爱主的妇女，就决定聚埋喺一齐，同心合意咁行切祷告。同心合意呢、这个字都可以翻译为同一嘅心意啦，或者系同一嘅目标。英文就系 with one mind, with one accord， 即系唔系各有各嘅谂法，或者各有各自己去祈祷，各有各祈祷嘅方向。而行切咧，除咗系表达专注之外，亦都带有坚持嘅意思。即是即使有感到气馁的时候，或者感到很迷茫的时候，仍然选择不放弃。可以看到当门徒在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躺平，或者好像不信的人一样，只是各顾各的去忙碌他们的生活。他们因为不想错过神的带领，就成日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的去祈祷，帮助彼此去坚持同埋警醒咁去等候神嘅时间。呢、这个就系信徒一齐团契嘅意义。喺真金发牧师佢所写嘅一本《根基与翅膀》嘅书里边，其中一章佢度解释到乜嘢系叫做等候神啊？嗰度佢咁讲，等候唔系被动嘅，而系积极咁等候聆听神的声音，所以是指对神敞开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扉。等候也是有意识的， 是指我们特意的抽出时间来阅读、深思和默想神是哪个，默想祂的作为和祂的说话。等候神亦都包括了是信靠祂，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和知道神是信实的，就愿意继续等下去。最后等待神是在到神的面前按照祂的身份去敬拜祂，因为当我们忘记了神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难坚持下去。这个让我想到呢，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狗的，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是养狗的呢？咦，又没什么，有人是养狗的。大家都知道啦，狗是很，就是对他们主人很忠心的。就算狗，即主人离开了，出了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在门那里了。如果我有看过网上那些有些 CCTV 或者他们的、YouTube 那里讲到，其实狗呢就不是整天在门口站在那里，不过他们很警觉，他们会整天留意，虽然他们可能在家里面或者拗烂了些东西，不知道真的在做其他他想做的事，做那些事，但是他仍然随时的去警觉，有个警觉性，留意到主人何时回来。他们很期待见到主人回家，就在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同样的，我们都要去期待主耶稣的再来，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 get ready， 预备好去等待他，还有是迎接他。当我们回到经文那里，这位信徒是抱着开放的态度，很积极地和同心去祈祷，渴望在祈祷当中得到神的启示。神告诉彼得听，就藉着这个祷告，神告诉彼得听，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们需要再选一个人，是取代出卖了耶稣犹大的身份的职分。在祷告当中得到神的指示之后，彼得就召开了一个选举大会了。在第十五节经文告诉我们听，除了跟他们一起祈祷的人，彼得还邀请了其他人。那个总共几个人啊？经文告诉我们听，是啊，120个人，有120个人出席这一次的大会。我们看到，留意到在经文里面，作者很刻意地写120这个数目，究竟为什么呢？我们估计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的我估计彼得是很看重这个的选举大会，很希望有多些人参加，以致让更多的信徒看到当中所作的决定的认可性。而120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呢？原来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有10个的男丁男人在聚集的时候，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而当有120个男丁组在一起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组成一个工会。而工会在犹太里面的地位，就可以相等于现今的立法议会或者是最高法院。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聚会是几咁重要。现在又让我们看看彼得是怎样去带领这次的选举。估计他们在祷告当中，神也告诉彼得听，说当然虽然他们见过耶稣复活，很清楚知道这件事，但是可能仍然很多的信徒仍然很多东西是不清楚的，还有可能他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的呢？他们可能问，犹大跟随了耶稣那3年半，耶稣是他的老师来的，他竟然为了30块钱去出卖自己的老师，怎么可能这样呢？他们也可能在想，为什么耶和华神不阻止这件事？为什么神好像给他们一个希望，说他们有救主，但是跟着又要拿走这个希望呢？究竟耶稣是不是真是基督？究竟他们有没有信错了呢？ 为了要解除这些信徒的疑惑，在第十六和十七节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跟他们讲清楚了，他说这一切所发生的事都不是意外，因为神一早已经藉着他们的祖先大卫的口，记住在诗篇第四十一篇那里预言过耶稣会被他的亲信交在要捉拿他的人的手里面。还有在诗篇第六十九篇那里也讲到预言说这个出卖耶稣的人的下场和他的职分要被取代，亦都是今天他们为什么一起参加这个聚会的目的。所以犹大将耶稣交给祭司长是神意料之内，亦都是神容许所发生的事，而他们所看见呢，也正如旧约所预言，就是出卖主的犹大一定要得到他应得的惩罚。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三至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当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就后悔，他知道自己流了无辜人的血，但是那时候太迟了，他本来是想将那三十块钱还返俾祭司长同埋长老，但系祭司同埋长老佢哋唔接纳，所以最后犹大将嗰啲钱掉喺圣殿嗰度，自己就出咗去吊颈自尽。至于喺我哋之前读过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八节下半段，要提及犹大嘅下场，讲到话佢到头栽了下去，腹破长流。咁点解又呢、这个？不差的或者不一样的呢，我们估计这里是在描述着当人将犹大吊在树上的犹大放下来的时候，他的尸体就跌落地下，引致他的肠都流出来，头都破了。而被犹大吊在圣殿那三十块钱呢，因为祭司长刚才讲到祭司长不想接纳，觉得不适合再将他挤回去圣殿的钱库里面，他们就用了这些钱买了一块造窑的工匠的田来埋葬当时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因为这笔钱是用来流无辜的人的血，即是耶稣的血，所以他们都叫了这块田做血田。而透過現代的考古學家的追索，我們知道這一塊血田，我們可以看圖看到是就是位於現今的亞甲大馬，直到今天上面呢就起了一個修道院。弟兄姊妹，我們在《使徒行傳》第一章十五至十八節那裡看到耶穌或者耶和華神透過信徒同心合意行切地祈禱，将他们要做的下一步告诉彼得听。同样的，当我们愿意加入神国度的计划，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亘古不变的上帝亦都会透过我们信徒同心的行切祈祷指示我们当行的方向。相信大家如果是有参加上个月的教会的祈祷会，又或者是听过教会的报告，我们知道我们跟着恩福家会建第四子堂。可能很多人会问，在这个时势的时候为什么还要 去扩展教会呢？是吗？在这个时势里面经济不景，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神的计划和我们的计划往往是不一样的。当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祈祷，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出去去传福音，去接触更多有需要的人，去让人知道福音的宝贵，去让人去接受神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救主。同样的，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我们不是单是为了第四子堂去祈祷，这个都是很重要，但是当你和弟兄姊妹一起祈祷的时候，神又跟你说什么？有没有跟你说怎样要去接触你周围的人，或者去关心周围的人，将这个福音上好的福气上好的消息跟人说呢？当我们同心去祈祷的时候， 神就会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要怎样做，可以怎样等待主耶稣的再来。现在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对犹大的描述的经文去了解一下，犹大又为什么为了30块钱而出卖耶稣。首先在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记载，我们知道当犹大看见玛利亚用一根很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去抹耶稣的脚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那件事的时候，犹大当时是感到极之不满的，他觉得玛利亚这样做是很浪费。在圣经那里就讲了，犹大在人面前就讲说应该将买这樽香膏的钱去周济穷人至啱。但其实这个不是犹大的真心话，因为圣经都告诉我们，他讲这句说话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是不过是假冒为善。所以犹大是要藉着这句说话去表达他的不满。之后经文又告诉我们，犹大其实是个贼。在跟随耶稣的团队里面，犹大就是被委任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管钱。但是圣经都告诉我们，他中饱私囊，成日偷取那个钱袋里面的钱。而对于出卖耶稣这个行为，我们在路加福音22章也都会知道，原来不是祭司长他们去找犹大叫他出卖耶稣的，是犹大主动的去找祭司长做这个交易。最后到了耶稣离世前和门徒去守逾节晚餐的时候，其实耶稣都很多次跟犹大说，暗示他知道他要出卖他，希望给他机会他悔改。但是犹大没有因为这样而知错，他仍然一意孤行。所以从这个种种的迹象，我们很肯定犹大是一个很贪钱的人。不单止是这样，圣经也好几次告诉我们，他是魔鬼。魔鬼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还有撒旦就进入他的心。所以犹大不单止贪钱，他更为魔鬼留地步。犹大没有抵挡魔鬼的试探，以致他听不入耶稣的提醒。就是这样，魔鬼就利用他的贪财，让他成为千古的罪人。我们没办法推测犹大最初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有些解经书说，可能是因为他见到耶稣这么受欢迎，又有这么多有钱的妇女去跟着耶稣，就希望在他们的当中拿到一些利益。也有解经书 说可能犹大曾经一刻是相信耶稣是尼赛亚的，但是他希望藉着耶稣推翻罗马人的政治，能够在新政府里面取得一官半职，升官发财。所以当他发现耶稣不再打算去推翻罗马政府的时候，他就不想继续去跟耶稣。无论是怎样，犹大的贪财和他被魔鬼留地步，最后都让他不单止失去了做使徒尊贵的身份，更令他失去了得到救恩的机会。现在又让我们比较一下犹大和彼得，好不好？我们记得彼得都曾经因为害怕而三次不认耶稣的嘛。虽然犹大和彼得同样都是经历过魔鬼的试探，但是他们的结局就有天渊之别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相信这个分别是因为是跟他们怎样看耶稣有很大的关系。刚才说到，对于犹大来说，耶稣只是一个人，因为到他甚至到他良心发现的时候，他就是说他流了无辜人的血，他从来没有叫耶稣是主是神。可能是因为犹大一生的焦点都是放在钱财和个人的利益上面，他虽然跟了耶稣三年多，但是他从未真正的去认识耶稣，所以到了最后 他仍然不认识耶稣是边，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彼得呢？我估计彼得在某个程度上面亦都明白犹大的软弱，因为他亦都曾经很自恃，曾经跟耶稣夸口说，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去跌倒，我都绝对不会的。他亦都很自信的跟耶稣保证说，一定会跟他同死，亦都会就算是要跟他同死都不会不认耶稣的。但当彼得经历了自己因为惧怕而三次不认耶稣之后，他深深的体会自己的软弱，他的内疚感，甚至是曾经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再继续做门徒了，所以差点他就回去做老本行去打鱼。好在当复活的耶稣亲自去找他的时候，去鼓励他牧养他的羊的时候，耶稣对他完全的接纳，还有对他对耶稣的爱，让彼得再次的起翻身，还答应耶稣愿意担当起带领其他信徒向未信的人见证主的这个重任。弟兄姊妹，以上就是犹大和彼得的分别，他们同样都是被魔鬼引诱，但一个贪爱世界，不肯认耶稣是基督，而另一个呢，他爱耶稣，并且确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呢？你们信些什么？耶稣对你来说是谁？除了当日决志信主那一刻之外，之后你还是不是认定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呢？犹大和彼得对主不同的看法，就好比今日在教会里面不同聚会者的缩影。如果人的焦点仍然放在世界上的财宝和个人利益上面，就算是每个星期回崇拜参加教会聚会，对耶稣的认识亦都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听而不明。难怪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提醒后世，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因为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怎样才算是爱神爱耶稣呢？老约翰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就是爱他。没错，当我们真心地爱神的时候，就会很愿意地遵守他的命令，也都相信他的命令不难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就能够守住他的命令，胜过世界。所以从彼得的榜样，我们知道信徒要在这个人心惶惶又充满了试探的世代，义无反顾去投入神国的计划，坚守主的使命。我们除了要跟其他的信徒要同心合意恒切地去祈祷，去等待神的旨意以外，我们也要学校彼得对主的确信和对主的爱，就是确信他是救主和生命的主，不是一次，而是时时刻刻，还有愿意藉着遵守他的命令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像彼得一样，大胆地为主作见证，不再受自己过去的阴影去影响，因为主已经赦免了我们，主已经完完全全地接纳了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弟兄姊妹，你是否确信耶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呢？你是否爱主比这一切更深呢？讲到要藉着遵守神的命令去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我就 必須先，我們就必須先認識神的命令。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夠遵守神的命令，是因為我們對祂的命令一知半解。然而我們不能夠說因為不清楚而不遵守嘛，是吧？就好像我們不可以說我們不知道不可以隨地吐痰就隨地吐痰嘛，是吧？因為了解一個地區的 法例是公民的責任。同樣的，要辨明神的教導，清楚祂的教導和命令，是每一個信徒的責任。另一個呢，讓信徒不能夠遵守神的命令的原因呢，就是我們不習慣從神的角度去看事情。不是神嘛，在世界活了這麼多年，這麼多年，真是信主的年日尚淺。但是你要記得，我們不是不可以，而是不習慣。因為從我們在主裡面重生那一刻開始，我們就有保衛師的幫助。但是要習慣使用聖經的教導去看每一件事情，是需要操練，是需要練習的。記得我剛剛來恩福的時候，就參加恩福的同工會了。當時真的覺得不可思議的，因為又真的差不多成百個傳道同工聚在一起去商討教會的事。在商討的過程當中，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以及他們帶著他們的經驗去分享去講，大家發言都是為了完善整件事，所以他們都很盡心的從不同的角度去表達去討論。我記得呢，每當大家沒辦法去做決定的時候呢，蘇牧師就會介入的了，他就會用聖經的原則去幫助我們看清楚我們要處理的核心。蘇牧師這個示範讓我每次都覺得，哇，就是這樣樣，讓我頓然的醒悟。沒錯，我們都很習慣，很習慣用自己的經驗和看法去做決定，這些看法或者是合乎神的心意，但也可能不是完全神的旨意。但如果當我們能夠養成每一次都用聖經裡面的例子或者教導去支持我們的決定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被自己的習慣、慣性的持守一些的想法而違反了真理，或者作出一些不是合神心意的決定。讓我再說一次，倘若我們能夠養成每一次都以聖經中的例子或者教導去支持我們的決定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被自己慣性持守而又違反真理的想法去影響我們的決定。弟兄姊妹，我都邀請你跟我一起下這個決心去操練使用聖經的教導和原則去看我們的生活，去做決定，好讓我們每一天時時刻刻都是行在神的旨意裏面。最後呢，讓我們講到馬提亞了。馬提亞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他又怎樣讓自己去投入神國的計劃呢？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聖經裏面只是提馬提亞被提名而又選上代替猶大去承擔使徒的職位，冇點樣去形容佢嘅人係點樣樣啊？但如果當我哋從彼得喺經文裏邊第21-22節嘅説話，同埋佢喺23節嘅祈禱當中，我哋可以知道馬提亞係一個從耶穌受洗開始就一至到耶穌升天嗰日就一直跟住耶穌嘅人。馬提亞雖然冇好似嗰12個門徒咁同耶穌有咁近距離嘅接觸，或者他都未必好像其他耶稣的门徒使徒一样去明白耶稣做的那些事情背后的意思，但是他没有因为耶稣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离开神离开耶稣。这个证明是什么？这个证明马提亚是确信确实的相信耶稣是尼赛亚。另外在那120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位被揀出来 去代替猶大嘅人，呢、这个亦都证明咗啲乜嘢啊？证明咗佢对神嘅忠诚同埋信心系有目共睹嘅。好多人都可以从马提亚嘅行事为人同埋待人接物嗰度去睇到佢系点样，真系相信耶稣，系真系忠于耶稣，即系喺人嘅面前有好嘅见证。最后，当彼得同门徒佢哋一齐去祈祷，求神话俾佢听啊，抽签话俾佢听。between 喺约瑟同埋马提亚之间应该拣边嗰阵时候，神拣咗马提亚。咁呢个又系代表啲乜嘢？佢有上帝嘅印证，证明咗马提亚所做嘅一切唔单止系做喺人嘅前面，好肯定佢系做喺神嘅前面。佢做一切是为了讨神喜悦。相传马提亚一直都在犹大的地区为主传道做见证，最后他都在耶路撒冷为主殉道。所以从马提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信徒是认定主是他唯一跟从的对象的时候，在神前，无论在神的面前或者人的面前，都活出他对主的忠诚和信心的时候，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会逐步地带领他和其他信徒一起实践他国度的计划。就好像马提亚一样，估计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使徒的，他只是按住他所信的和被被教导的默默去做，忠心去跟随耶稣，活出他所相信的。但到了这个时刻，神定的时刻，他就被安排到去神要去参与的岗位里面，和其他的信徒一起去完成神国度的计划。今天你的岗位是什么？组长 ，helpers， 在三福里面尽忠的传福音，栽培其他信徒，做成全的工作，在教会以外关心人，在公司里面去跟人去分享福音，不惧怕。神跟你说什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事都要过去，只有神国度的计划是将人带进永恒，是不能够阻挡的。因此都只有将我们，当我们将生命和精力投资在神国度的计划的时候，才不会让我们因为达不到目标而重复地经历失望。其实选择和实践人生的计划可以不需要那么困扰，可以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愿意以神的国度计划为我们的计划，再藉着和其他的信徒同心合意，恒切地祷告，等待神下一步的指示，确信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并以遵行祂的命令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同埋认定主系我哋唯一跟从嘅对象，喺神同埋喺人嘅面前活出我哋对主嘅信心同埋忠诚，我哋就能够喺呢个无常嘅世代揾到主俾我哋每个人、各人可以落实同埋有永恒价值嘅目标。唔单止系咁，我哋仲能够睇见主点样透过去分配俾我哋每个人唔同嘅岗位，将我哋连喺一齐，就好似一对好庞大嘅管弦乐团咁，各人使用神俾佢唔同嘅乐器，藉住等候、相信、爱慕同埋专心跟随我哋嘅总指挥主耶稣基督嘅指示，一齐为神向世界奏出完美嘅乐章。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父神，我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你有这个福分 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被拣选成为你天国的公民，让我们末后有指望，让我们虽然在这个变化万千好像没有盼望的世界，仍然找到盼望，仍然有盼望。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做些什么去得到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完全是出自你的恩典。所以为了这一切去感谢你，神求你教导我们这里每一个，既然明白到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天国你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你国度的计划为我们生命的计划，不要再被很多俗世繁琐的事情的担忧去阻碍我们的视线。求你帮助我们这每一个信徒知道怎样不是一个人的，是可以同心同其他信徒一起结连同心的合意，为了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可以一起去祈祷，等待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去做，每个人应该怎样去做去彼此配合，在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不同的领域，或者在我们工作家庭里面可以怎样同心的做好神你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求你帮助我们确信主耶稣你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帮助我们以遵守你的命令来表达对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认定主你是我们唯一跟从的对象，帮助我们在人前人后最重要在神你的面前可以活出我们对你的忠诚和信心。如果当中弟兄姊妹有愿意以上三点，愿意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等待神的再来，愿意时时的提醒自己帮助自己确信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同埋以佢嘅命令，遵守佢嘅命令嚟代表我哋对佢嘅爱，同埋愿意认定主系我哋唯一嘅跟从对象，喺神同埋喺人嘅面前活出我哋对主嘅忠诚同埋信心嘅时候，你呢一刻同神讲，同耶稣讲。多谢神你让我们可以加入你这个国度的计划，让我们可以投身你这个国度不能够阻拦的计划，以致我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真正的盼望，不单止是我们，还让更大更加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盼望，去将荣耀归给你。感谢神听我们祈祷，祷告奉主耶稣得圣名求。